借体复魂成铁拐。上回说到，李玄用魂游术离体去度化荷兰仙，而在这华山紫霞洞里，颠颠、菲菲和白玉夫人守着李玄僵硬的躯体，七天七夜不敢离开一步。到了第八天早上，颠颠说道，师父当时吩咐要我们七天后马上烧掉他的躯体，以免魂魄炼体而合一，将来升天时麻烦。菲菲问，要我毁灭师父的躯体，我有些下不了手。白玉夫人则说，还是再等等吧，说不定师父有事耽搁，回来晚了一步呢。颠颠说，师父叫我们千万不要迟疑，你们都是上仙弟子，怎么这样婆婆妈妈的呢？于是三个弟子将李玄的躯体抬出洞府，铺好柴草，取火焚化。刹那间烈焰腾空，飘出一阵阵芬芳之气，使整座华山都充满了香味儿。再说李玄渡出何仙姑，再将他送到衡山之后，已经是第八天上午了。匆匆离开衡山的时候，他心中一动，觉得必有事情要发生。莫非弟子们已准时将自己的躯体烧了？他连忙收摄心神，默默推算。奇怪的是，平时一算即知，今天却怎么着也算不出来。想必是因为关系到自己的切身之事，神魂难以归一的缘故。于是李玄连忙往回赶，还没到华山，就远远地闻到奇异的香味了。他按下云头进了洞府，却不见三个弟子和自己的躯体。他也不加思索，赶紧到洞外去找。在不远的一个平坦处，只见三个弟子跪在地上，正朝着一堆还冒烟的灰烬在磕头呢。李玄明白了，自己来晚了一步，躯体已经被烧了，弟子是按照自己的吩咐做的，怎么能怪他们呢？李玄一时魂魄无依，心中恍然，突然想起太上老君临别时所赠寄言，其中有正逢新面目之句，难道自己还有还体的希望吗？想到这里，李玄也就不与三个弟子见面，架起云头，漫无目标地游荡于空中。突然，一道祥云飞速而来，很快与李玄的彩云相接。李玄抬头一看，高兴地开口道，原来是文史师兄，你可知道小弟遇到麻烦了？文史真人哈哈大笑道，如果不是为了你的前生孽债，我老远赶到这儿来干什么呀？李玄吃惊地说，小弟前生只有金山一件事深感遗憾，现在已经将蓝仙渡到衡山修行，怎么还有孽债没有偿还呢？文史真人告诉他，你渡出何仙姑只偿还孽债的一半，你可记得在救他前生落水的躯体时，不慎将他的腿骨折断，这虽是好心办坏事，却也是还要还债的。这个孽债不还，正道便遥遥无期。李玄听师兄这么一说，惊惧万分，脱口问道，这个债可叫我怎么还呢？元始真人不无遗憾地说，还债容易呀，就是怕你一时难以接受。李玄说，是我欠下的债，理所当然要由我来偿还，师兄尽管说，我是万物不肯之理啊。文史这才说道，你原来是个英俊小生， 还债之后却会变得面目丑陋，而且还要瘸一条腿。你看我手中不是拿着一根拐杖吗？这就是送给你的礼物。李玄呆呆地听着，默默地接过拐杖，一句话也不说。文史真人为了调节一下气氛，故意把话题引到拐杖上。哎，你知道吗？这根拐杖可是有来历的。王母娘娘第一次举行蟠桃会的时候，派一批仙女到蟠桃园采桃子。一个仙女一不小心把一根树枝给折断了，王母见这根树枝虽断，却依然是仙家宝物，能够识晴雨知寒暑，就把它送给了太上老君。这断枝到了祖师手里，经过炼制又开发了灵气，增长了功能，还能用来当兵器，所以妖魔鬼怪对他避之唯恐不及。我初入师门的时候并不知道他的妙用，后来经过祖师说明其来历，才对他是另眼相看呐。祖师把他赐给了我，现在呢你正好派上用场，我呀便送你做个随身法宝。李玄听得入神呢，见师兄要把如此宝物送给自己，连忙推辞。文史说，你不用客气，物各有缘，这宝物到了你手里是最能物尽其用了。李玄收下拐杖磕头称谢，文史一把将他拉起，别多礼了，快跟我啊去找你的化身吧。文史带着李玄来到了一处荒野，二仙携手而行。没走多远，文史指着一个尸体说，这就是你的化身了。李玄朝那尸体一看，不免皱起了眉头，那是一个又黑又丑的死叫花子，而且是个瘸子。文史见李玄愣着不吭声，就笑着问他，难道神仙还讲究容貌好坏吗？李玄苦笑着说，师兄，我并不是要求容貌怎么俊秀，但是让这死去的乞丐当我的化身也太难看了。将来我如果功行有成，免不了要和师兄们去拜访三界神仙，这个狼狈相能上台面吗？文史真人说，之所以让这个死丐做你的化身，是因为你与他有缘。你前世为人的时候，他曾经救过你的命，你应该报他的恩。现在他死了，让你的魂儿附在他的身体上，使他僵硬的遗体重新获得生命，也算报了他的救命之恩了。这事儿是一举两得，天数注定，你怎么能嫌他丑陋而另找化身呢？李玄听了师兄一番教诲，连连点头，说了一声谢了，其魂便入于死盖遗体了。只见那僵卧已久的尸体撅然而起，手中拿着文史所赠的拐杖，长短正好适中。他一步一拐试着走了几步，文史见他这帮模样，忍不住笑出声来，又劝慰道，从来是真人不露相，师祖下凡大多也是化作丑陋之态，以此视察人心，所以呢你也不用自惭形秽。李玄再次磕头受教，恭敬地送走了文史真人。随后他来到河边，对着清静的河水照一照现在的模样，只见自己浑身上下墨黑，只有手中的拐杖却是嫩黄的颜色，像一根心脏。他不禁笑道，墨黑的身子 已经丑了，拐杖这么漂亮干什么呀？说着便朝桃杖吹了一口仙气，顿时它也变得乌黑，和他的皮肤是同一色调。李玄扶着拐杖边走边想，现在我是个黑如铁铸的瘸子，这拐杖也像铁打的一般，不如就给自己起个别号，叫做铁拐李吧。李玄心神已定，于是便驾起祥云。要知李玄驾云到哪儿去了，去了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，咱们下回再说。